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，叫做三年半颠覆的力量。耶稣他30岁就出来做传道，当时正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动荡的犹太社会跟现在是非常相像的。在那个时候局势充满了许多的政治压迫，有很多的宗教形式化，百姓都在期待弥赛亚的拯救，但是他们失望了。他们以为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是腾云驾雾裂天而降，结果却没有想到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却是身在马槽的里面，成为木匠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在3年半的期间他整个颠覆了世界。所以今天我用3件事情我要来跟各位说，到底这3年半耶稣做了哪3件。我只讲3件，他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我把它归类3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他展现了天国的家庭观。在当时的社会，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活在宗教的里面，活在教条之中。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在这听到这些新闻，性丑闻也好，软弱跌倒在金钱上面出问题的时候，这些人第一个先跳出来，先来指责他们，并且叫他们公开道歉。因为在一个教条的里面，他们需要的是所谓的 self justification， 要让他们自己感觉到是公义的。而信仰受到了希腊二元论的影响，被称为是圣洁的跟不圣洁的，圣洁的跟世俗的，所以就变成二元论，就被分开了。而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，耶稣到利未，你知道他个税吏，税吏跟罪人啊，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。所以在那个当中就有人说，耶稣你怎么可以跟这种人一起吃饭呢？你怎么可以跟这些人一起坐席呢？但是耶稣却对他们说一句话，说什么？他说，来下一个，他说，我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在这一句话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当一个人软弱跌倒的时候，其实他是最需要上帝的时候。他需要的不是吃石头让我们去砸他，他最需要是神，他最需要是有人为他祷告。因为连耶稣都是这样来亲近罪人，来亲近这些生病的人。所以耶稣他重新定义爱和关系，他跟天父有一个合一的关系，打破了神是高高在上的传统认知。在旧约的圣经的里面，这位神是至高无上的，但是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却对人说，我与父是一，是合一的。他说我与父是合一的。他也说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乃是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子也要做。所以你会看到在整个进入到新约的时候，一直到启示录，整本圣经里面不断地向我们显现，当耶稣来了就是告诉我们 We are family。 告诉你旁边的说，We are family。 你知道我们是家，我们是家人。你知道当我们明白我们是家人，我们就更知道怎么样去看待我们隔壁，我们旁边，我们四周那些不可爱的人，我们怎么样去爱他们，去接纳他们。所以耶稣来，他打破了社会阶层的隔阂，他主动的去接近社会的边缘人。跟我说边缘人，神叫那些最卑微的他们可以升高，他也呈现神无条件的爱是可以翻转人的生命。他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要爱仇敌，要为恨你们的人祷告。他亲自示范，当我们跟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天父爸爸密切连结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天国带到地上来。 Amen。 你有听见吗？当我们跟我们的天父密切连接，我们就可以把天国带下来。耶稣让人看见一个神同在的生活和服侍是怎么样的。 我们每一年我们拍短宣队去到墨西哥，这张照片还有其他的照片，好几张照片常常都会在我脑海的里面。我们的姐妹去拥抱一个街友，你知道他们没有洗澡，浑身脏兮兮臭味，但是当我们的姐妹去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就这样子抱着街友为他祷告。你知道这些人，这些街友可能就是社会上最不被注意的，最卑微的，而这些人是最需要耶稣，我就抱他。我们的彭弟兄去墨西哥短宣的时候，还单膝跪在地上为一个腿部疼痛的人祷告。这些照片印在我的脑海的里面。有一位牧师，他把自己穿成像乞丐一样，有一天他说，我要走进我的教会，我要看看我的教会到底有没有来实践我平日的教导，耶稣的教导。当那天在门口，站在门口在那边讨钱的时候，有人就走过来说，嘿，我们要开始聚会，你愿意进到里面吗？他的会友竟然没有认出他来。好，你愿意进来聚会吗？然后就站起来装作非常卑微的样子，就坐在教会的最后排。这时候又有一个人走过他的旁边，不是教会的招待哦，走过他的旁边说，哇，你要不要坐到前面，你要不要坐到头等舱？你知道，就把他的牧师，就把这个乞丐引到了前面。家人们，你知道这是耶稣会做的事情，因为他的心是亲近这些软弱、贫穷、犯罪、跌倒的。我很喜欢 Heidi Baker 写的一本书，他说你可以在垃圾堆当中找到耶稣。所以家人，你知道在过去我作为主任牧师，我有一个同工他犯罪软弱跌倒，那一天我就把这三位理事，很多年前的事情，我把三位理事找到我们的家，我说在我跟你们分享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之前，我请你们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你们绝对不可以对外讲。我说第一，我没有要让这个人难堪；第二，我希望他可以真实的悔改；第三，我们要帮助他重新站立起来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起走过了一个革命的旅程，非常的艰难。我有核心同工，很亲近的同工，在这个整我们整个处理这个事件过后，他跑来，他说，牧师，他说我不知道那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我知道一定跟什么有关。他说，牧师，我觉得你不公不义。他真的这样跟我讲。我说，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公不义。他说，你怎么可以没有处理这件事情？我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处理？我说，如果我有处理，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。他说，你怎么能够包庇这样子的人呢？你知道我不想做任何的解释。我看着他，我说，你请你看着我。他说，这个人告诉我说，他说他应该，我应该要叫这个人站在全教会的面前公开道歉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，你看着我，我说，如果这个人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孩子，你今天还会坐在这里让我叫他跟全教会公开道歉吗？他说，那你也不能什么都不做。我说，我做了什么没有必要跟你交代。家人们，在那个时刻我已经知道这个人可能我留不住了，他可能会离开。但是今天我公开在这里告诉各位，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后悔，因为这个软弱的人，神渴望的是他能够重新站立，神在想的是我可以怎么保护他的家人，我可以怎么帮助他真实的认罪悔改。这个人在我们三位理事跟我的面前痛哭道歉，在神的面前痛哭道歉， That's enough， 够了。因为他的软弱并没有波及到其他的个人。所以家人们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事情的真相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会改变，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爱人如己。跟我说，爱人如己。 第二个我要跟你分享颠覆世界的天国价值观，这是耶稣这三年半他所做的。他在三年半颠覆世界的天国价值观是什么呢？就是仆人式的领导方式。跟我说，仆人式的领导方式。你知道在古时候，向来这些祭司君王都是高高在上，但是耶稣他却带来了仆人式的领导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要为门徒洗脚，门徒都吓得半死，他说，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？你是夫子啊，你是拉比啊。向来没有做老师的拉比为学生洗脚，但是耶稣却做了榜样。他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所以耶稣他做榜样，就是他以仆人式的方式来领导。你知道 Bill Johnson 牧师讲一句话非常有趣，他说，以仆人之心来治理，以君王之心来服侍。你可以用手机把它拍下来。 Rule with the heart of a servant and serve with the heart of a king。 当我第一次听到 Bill Johnson 牧师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默想，什么叫做以仆人之心来治理。各位，治理不是以位高权重来压制。我是牧师，你就该听我的，你就应该要顺服我。我像小组长，你不顺服，你这是得罪上帝的。 No， 耶稣从来没有做这样的榜样。当他在治理的时候，他是以仆人的心，他谦卑自己。今天我们治理教会，作为领袖，我们要来学习仆人式的领导方式。永远都要去了解，为什么你今天迟到，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十一奉献，为什么你今天会在服事上面出这样的一个错误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同工，我给他一个工作，结果他迟到了。主日崇拜他应该提早来的，十点就该到，他没有来，然后呢迟到了，我都很着急，一堆人在等他，他是唯一一个服事的人。然后那时候时间到了，我就决定我要放鸽子。什么叫放鸽子？是他们约定的时间到了，我就决定，我就跟这些人说，真的我相信他一定在路上了，可能很快就到。我就进来了，进来以后我就看到他的小组长，我就跟他的小组长说，我说你帮我打一个电话给他，我说我不要现在打，我现在如果打给他，他一定吓得半死。各位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因为他已经迟到了。牧师，你打电话来吓得半死。我心里还在想，我不希望他在路上太紧张害怕，结果出了车祸。这叫仆人式领导。我请我说，小组长你来打，我说你不要问你在哪里啊，我说你要问他，哦，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 Are you okay？ 哦，没事就好，小心开车，大家都在等你了。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仆人式的领导，不是用自己的权位，不是用自己的位分权柄去压制别人。但是很重要的第二个，耶稣也教导我们要用君王式的来运用权柄跟能力来服侍。这 Bill Johnson 说，他说你要 serve with the heart of a king。 为什么要 serve with the heart of a king？ 因为王是有权柄的。今天当我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需不需要权柄？需要。我为人祷告叫他疾病得医治，需不需要权柄？赶鬼需不需要权柄？需要有权柄。当我在服事的时候，我要知道在我的里面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子，神把君王的权柄放在我的里面，因此我今天可以为人祷告，是带着权柄，是带着能力的。百夫长回答耶稣说，他说，我的一个仆人病了，你不需要到我的舍下，我不敢当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的病就会好了。因为百夫长说，我是在人的权下，兵也在我的权下，所以你只要吩咐一句，我的仆人的病就会好了。这个人非常知道什么叫做权柄。所以家人们，荣耀的教会是能够活出天国的价值观。 以仆人式的领导方式加上君王式的运用权柄和能力来服侍。有神的同在，神的爱真实的呈现，有神迹奇事。第三，耶稣三年半他来颠覆这个世界的力量是什么？他是将超自然变为自然。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做这个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所以你们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。你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不是在会堂的里面行神迹而已，他是走到哪里他都自带神迹。跟我说自带神迹，因为神一直与他同在，他做每一件事情他都看父亲所做的他才做，所以他自带神迹。他今天去 Costco 买东西，可能看到一个瘸腿的人，他就说你想要起来走路吗？就为他祷告。他可能去九九大华看到一个人的手绑着绷带，他说你的手怎么了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，他就为他祷告。他可能去到某一个地方，他看到有人是瞎眼的不能走路，他就为他的眼睛医治。耶稣把天国我们口中所谓的超自然变成了自然，他 demonstrate， 他示范，当神的国降临，当我们行在天国，行在神的神迹当中，天国神的国应该是长什么样。耶稣他不是光喊口号，他把天国带到地上来，他超越了疾病跟死亡，他叫死人复活，叫瞎眼看见，叫大麻风可以得医治，也医治了瘸腿。他超越了物质世界的限制，叫水变成酒，他超越了大自然的规律，他给斥责风浪，叫风浪停息，他赶出了污鬼，赦免了妓女，重新恢复人的尊严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生活的日程。跟我说生活的日程。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？他完全可以做到退休啊，但是他没有。他三年半就让我们看见原来天国是长什么样子，当神的国来临。而且耶稣还非常的夸张，跟我说耶稣很夸张。哎，有人不敢讲哦，有人不敢说耶稣很夸张，告诉你旁边说耶稣很夸张。哎，你知道他夸张到什么境界吗？他说我做的你们也要做，我做的你们也要做，而且做比这个更大的事情。所以各位，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请问耶稣是灵恩派吗？回答是不是？有人不敢讲哦。是标签被贴太多了吗？医病赶鬼，行神迹，传福音啊，领受圣灵吧，说方言。请问耶稣是灵恩派吗？现在比较有底气了。你知道耶稣如果按照现代人的说法，他是不折不扣的灵恩派。他不但做这些事，而且他夸张到你也要这样做。家人们，你知道我多么渴慕在2026年，当我们开车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在儿主的前面就有人彼此开始服侍祷告。你头痛吗？我现在就来为你祷告。你脚痛，你怎么了？痛风，跪下来为他祷告。在各处就有人开始祷告。你去到超市，去到 Costco， 去到餐厅。有一次我在餐厅，我真的看到一个人手上绑的绷带，我说你的手还好吗？啊，我的手受伤了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我真的在餐厅里我就为那个人祷告，有没有医好 那是上帝的事情，但是我至少要有一个不要脸的恩膏嘛，对吗？阿们吗？我渴望我们的教会是走到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人看到说 Can I pray for you， 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在办公室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对不对？接下来我要告诉你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他道成了肉身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 他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接下来在第十六节里面讲到说，第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家人们，耶稣是道成了肉身，他活出了神学的最高标准，他是不折不扣完美的福音派。同意的举手，没有举手的是怎样？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道，他就是真理，他浑身写着的都是圣经里面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在他生命里面的呈现，他也是不折不扣的福音派。家人们，让我告诉你，耶稣是灵恩派跟福音派完美的结合。所以周牧师说，灵粮堂如果没有神的话就变成灵堂。我们要有神的话，我们要有圣灵的工作，因为这是耶稣他给我们的呈现，他活出来的是这样的生命。有任何一个人，你可以在圣经里面翻到哪里有讲到福音派跟灵恩派吗？你找得到吗？你找得到你翻出来给我看，我牧师让你当。你知道魔鬼来是要离间，这是仇敌的工作。你是灵恩派，我是福音派，让我告诉你，我们是耶稣派，我们是基督派，既没有灵恩也没有所谓的福音，因为耶稣基督活出了灵恩跟福音的完美呈现。家人们，你知道耶稣他用自己做一个典范，让所有的人可以效仿，并且应许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可以做耶稣所做的事，因为他是靠圣灵行事。最后，而且敬拜团的人上来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里面说，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的里面。家人们，这个圣灵不是只有医病赶鬼，让人全身发抖躺在地上口吐白沫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他说这个圣灵也是真理的灵，是真理的灵，是神的道。家人们，我们都需要有两个翅膀，一边是神的话，一边是圣灵的大能，我们才有可能飞起来。所以为什么在2026年我要鼓励你好好读神的话，让我们不要再看到这些社交媒体的时候闻鸡起舞，跟着一起批评论断。 No， 不需要。第一，不要批评神所拣选的仆人；第二，不要批评教会。我真的告诉你们，那些批评灵恩派的、批评牧者的、批评教会的，我真的为他们捏冷汗。我没有答案，因为我不是神，我不知道将来那些大牧者、那些网红、那些有名的牧师到天上，上帝会对他们说些什么，因为审判是在神的手中。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，第一，我们不要落入到仇敌的网罗，当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，额外的要警醒自己，不要落入到同样的罪中。第二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目光来对焦耶稣，对准我们的神。神啊，谢谢你，我来为教会祷告，让教会是兴旺是荣耀的，让教会能够执行神你所吩咐教会的，让我能够活出你的命定，让我能够像耶稣一样活在地上，我可以随处为人祷告，有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，让我能够真实的去爱那些卑微的人，那些不起眼的人，让我去尊荣那些需要被尊荣、需要体面的人。